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我是戴爱玲，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健康，开心幸福哦。
魔幻型男2012龙年演唱会，
金钟奖偶像歌手潘玮柏，
最受欢迎影视小生苏有朋，
星光大道冠军之星杨宗纬，
香港人气最旺小生陈晓东，
四位超级偶像，四位魔幻型男，1月28号周六晚 Las Vegas MGM Grand Garden Arena，
潘玮柏、
苏有朋、
杨宗纬、
陈晓东，
新春欢唱，热闹滚滚，网络订票 jticket.com。
第五季国际娱乐6269644747 964-4747。
我们总觉得有些东西是以一种既定方式存在的。你会想去海鲜酒楼钓鱼吗？你会想去保龄球馆听歌剧吗？你会去博物馆学空手道吗？但如果这样呢？你想在麦当劳找到特制的美味咖啡吗？答案是当然的。今天来麦当劳，来上一杯新鲜的热卖咖啡摩卡或者拿铁，暖入你的心扉。100%纯天然阿拉伯咖啡豆制成，2周之内小杯只要1美元，参与分店有所不同，此优惠于1月15号截止。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你好，我是石东，再次说声谢谢您按时的收听我们这个指点天下论坛八方的八方论坛。我是石东，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给您挑的讨论的议题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前两天做了一次国情咨文的，在国会做的报告。那么我们想就这个国情咨文的内容以及他们所讲的这个内容方面的一些反应呢，和您做一个探讨。在节目中我们再次为您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孟贤，孟先生在纽约的家中接受我们的访问。首先和孟贤打声招呼。孟贤你好。
石东兄你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哎，对，这个国情咨文这件事儿呢，它的重要性还有它的这种可以看出来的一些对美国内政或者外交上的一些端倪的一些情况呢，要麻烦你为我们的听众稍微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好不好？
好，这个国情咨文呢是在宪法里面规定了，就是美国总统有责任啊向这个国会报告国家的这个 State of the Union， 就是国家的这个情形啊，
国家的现状
呢，对国家的现状啊和什么的。但原先的话呢，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很隆重装的这个的事情，
像一
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总统给国会写一封这个，就是等于是一封报告而已啊，就书面的交过去就完了，那就没有什么去演讲啦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一些东西都没有。
嗯，
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是觉得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从建国开始啊，他们的这个重点主要是国会比较重要，总统比较不重要，所以以前那时候叫这个叫总统叫 president 就是可大可小，知道吧？一个这个消防队队长也叫 president 啊。那所以他们是故意的要贬低，用这个，因为他们从那个就是说要推翻王权嘛。就是说故意的呀，所以的话呢，他们用这个 president 这个名字啊，最先的时候是把它变成非常平民化。
嗯，
那么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总统的话呢，这个给国会做这个报告啊，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好像很庄重的一件事情啊。
嗯，
那么然后的话呢，逐渐演变呢，到了大概这个开始真正的变成了，就是说每年由总统要到国会去做这个报告啊，好像是在差不多100年前，就是Wilson 总统当，就是Woodrow Wilson 总统呢，差不多刚好100年了啊，就是威尔森总统是1912年当上总统的嘛。
嗯，
那么从那个时候呢，就逐渐的就开始，因为美国总统向这个国会做两院联席会议做报告，不见得一定是要在，就是不见得一定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年度的这个国情咨文啊。
嗯，
有重要的事情，他就可以召集两院啊，
随时可以做。
随时可以做，有重大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像那个老布希总统在这个打海湾战争打完的时候啊，他当然就也召集一下，说报告一下了啊，或者是说有很多很多种情形啊，事实上总统都可以向这个国会去做这个报告。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总统制跟英国的内阁制啊，最大的不同一点呢，就是总统啊是这个不是接受国会的质询的。
嗯
啊，就是说美国总统他当然他的底下的内阁部长可以经常到这个国会去作证啊，就是所谓作证其实也就是接受质询了啊。可是美国总统从来不去的啊，所以的话呢，美国总统唯一到国会去的时候啊，如果说面对国会议员的话呢，就是做这种所谓的这个向国会演说那样子的一个情形。
嗯，
那么后来的话呢，因为每年呢，也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说这个到年初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要向总统要准备一下，向国会做一个这个口头的跟书面的啊。这个书面的话呢，可能比较长一点都有啊。口头的话呢，大概多半是一个钟头左右啊，有的长有的短，那么看总统的这个，那就把自己这一年的这个准备做的立法这个方案啊，还有那个国家的这个内政外交了，都包括在里头，向国会提出来，那就变成了一个，尤其是电视转播以后啊，那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可以做这个等于是表演了啊，不完全是这个就是说看他的内容啊。因为这个什么事情一直形成传统以后啊，就变成了一个有这个传统的这种仪式性的这种东西，那么在电视上来的这个照起来的特别好看啊，因为那个国会的大厅嘛，然后又是政府的所有部门，比如说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就法官都得参加啊。
对对对。
那么然后军方的这个几个这个 Joint Chiefs， 就是各军种的总司令啊，也得参加啊。
对。
那么然后这样做起来的话呢，然后再加上这个535位这个国会议员啊，坐在那个大厅里头。
嗯。
那么然后当然还有这个上面那个balcony， 就是它上面的那个看台
包厢，
包厢那个座里头总统夫人呢也一定到场。
对对对对对对
啊。那么然后的话呢，可以邀请一些特别像他们想要特别这个emphasize， 就特别这个要突出的一些这个人呢、
啊，
或者是这个名字啦，或者是事情啊什么这些都会邀请。那么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就是说非常好，在电视上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 telegenic， 就是很上镜头的一个画面啊。所以的话呢，于是乎呢，就在这个 在这个几十年，就是这个在这个后来啊，就是在二三十年来，三四十年了，
嗯，
可能啊，就是这个变成了一个华盛顿每年年初的一个仪式啊，等于是，
特别是政治新闻上一件大事儿。
啊，对，但事实上呢，它的这个仪式性的这个重要性啊，它实质的重要性要更多了啊，就这个是一个舞台，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真正的这个政治的特别什么重要的东西啊，因为几乎过了一阵子以后，没有人记住这个总统讲什么东西啊，几乎你比如说你我们这个看了二十年的这个，比如说二三十年的这个
总统，
每个总统都有这个啊，国情咨文，谁记得国情咨文讲过什么话没有？几乎没有人啊，过了一年都差不多乎都忘光了啊。所以的话呢，但是的话呢，那个在提这个演说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已经成为习惯，比如说总统讲话讲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一讲到我们国家情况很好啊，我们要感谢什么什么的，就得一下子全体都起立啊，这两党的，有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是本党的这个议员就要起立啊，那么这个就是在野党的啊，就坐着不或者这个啊，
我觉得这个很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就像那个拉拉队一样啊，在那个我们看那个球赛啊，
对，
那个一会儿有一会儿起立啊，然后就显得是就完全是一个舞台剧一样啊。所以的话呢，这个他对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来讲啊，就是说今年的话呢，今年的这个就是因为总统要选举了，那么这是他这个就是本年度啊最后一，就是说他在竞选之前最后一次，那么如果他竞选是连任的话，当然还可以继续搞几次啊，
对对对，
如果不能的话呢，他就是
最后一次，
最后这一次。那么最后这一次的话呢，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民调的这个情形不好，叫57%的人认为他做的不好啊，那么所以的话呢，他的连任是相当的辛苦啊，那么所以的话呢，在这一次的话呢，就有人认为他会利用也不是认为，就实际上也就是就是这么样，他想要利用这一次可以这个让这个全国老百姓很自然的，就是有几千万人啊上这个收视率必这个自然会高的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场合来做这个演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把他自己的对这个未来啊，这一年他要怎么打这个选战啊，等于是把他这个把他主要的这个计划啦，把他怎么样子跟对这个共和党的不满意啦，或者是这个他打算用什么政策啦，这个都讲出来。那么所以的话呢，大家一般的观测，今年的这个对他这个演讲的观测呢，是就是主要是看他就是怎么样子这个安排啊，提出他的今年的这个选战的一个主轴是什么啊，在他可能会怎么样子打这个
选战
。所以的话呢，就这一次这个重要性就是在这一点。那么就像如果你问说去年他这个2011年的那个国情咨文，他提出来的这个立法的计划有没有通过的？几乎没有一项通过的。
嗯哼
。如果你翻这个，
对，他那是他要求国会立法通过的是没有一项啊，我倒不是没有一项被通过。
真的是这样，几乎完全没有，因为他
完全被杯割掉了。
对，2010年那个其中选举啊，这个共和党大胜啊，民主党大败，这个。国会在他的手上，国会在共和党的手上，所以国会基本上就等于是去年一年这个两党在这个恶斗嘛，是不是？
对。
所以当然，所以所有他的这个计划都没有通过。
好，
可是2010年呢， 他提的计划几乎全都通过，就是国会通过，就是因为国会那时候是在
民主
党
手上。我想这样子，因为在今天节目中呢，除了谈这个国情咨文这件事儿之外，也要谈谈这个奥巴马总统他的国情咨文的内容，还有谈谈这个各方面对这个对他的反应，包括了现场的各议员、各这个参议员、众议员的反应，以及在美国民调各方面对奥巴马这次演讲内容的反应。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再次跟重复为您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在纽约的孟玄孟先生，非常有名的一位专栏作家，非常有名的政论家，来和我们谈这件事儿。各位朋友，我们几分钟之后马上就回来。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举莲娜丽李文。请问买房子时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第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第二，挑选一个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给您做一个市场的简报；第三，锁定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规划贷款与经济能力是否切合。
请咨询九连拿力650-857-1000。
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卤味王餐厅拥有山东手拉面，现场制作现场煮，美味汤头口感拉面，还有正宗的北方现包新鲜水饺，特殊风味牛肉卷饼，素馅馅饼，小笼包，现场炭烤羊肉串，各色小炒，风味凉拌小菜，尽在卤味王。订座电话415-668-5888，415-668-5888。地址位于三藩市3741号 Gary Boulevard 加 Second Avenue。
如果您能在新的一年里拥有一部新车，而且头3个月免付费；如果您能拥有一部全新的 Toyota， 假如一部全新的2011年 Toyota Prius、Corolla 或者是 RAV4， 能让你获得现金500元的回扣，并且在90天内免付费。假如您今天就能与 Toyota 的代理商见面，符合资格的买家只可以透过 Toyota Financial Service 申请贷款以及延期付款。2011年的存货有限，利息将会由交易日开始计算。此优惠不包括第5代 Prius， 并且优惠将于1月31日截止。
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八方论坛，在今天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孟玄孟先生。孟先生，我们电话上有一位朋友有一个问题。这位朋友姓赵是吗？赵先生你好。
赵，这是
请讲。
孟玄先生，非常喜欢看你的文章，
是
在这个世界周刊上面啊，看到你的文章，我都是每次都必读的哈。
是
非常尊敬您。今天我有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记得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啊，因为那个 debt ceiling 的问题，国会总统都是谈不拢，就是造成那个国家的瘫痪啊。
对。
但是呢，这个情形呢，我在这次国情咨文的电视转播里面呢，又看到一些这样的端倪，因为我很关切这件事情。
啊，
因为我看到这个总统谈到些什么问题，很多人都起立鼓掌，但是那个共和党的众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叫什么？对不对？哎，这个他的不鼓掌也不笑，就是很冷淡。那么我就想分析一下现在的政坛的情况，比如说他党他这样做法，他支持的那些这个开政的这样的这个势力，他有没有缓和的迹象，还是说是更加加剧的？对我们这个
美国的统一的领导能力应来应应响应这些挑战有些什么影响，对我们这些 Main Street 的这些就99%的人也会有什么影响，请孟贤先生做一个分析。
好，谢谢谢谢孟先生，我们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贵姓？
申克西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请讲。
我看这次那个演讲，他奥巴马好几次讲到中国，
对，
好像很明显的把中国当作一个敌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全部都是把中共这样，就是中国大陆这样讲出来，我觉得这样对美国老百姓就把他大陆当成一个敌人一样，这样，我觉得这个非常明显的不友善的态度，对中国来说，我的感觉是这样，那对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觉得我们不太 comfortable。
OK， 好，好，孟先生，这个这两个电话都是我们本来想谈到的内容之一，既然由听众主动提出来，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切入吧。您的反应是什么？
好，这个第一位，这个我
赵先生
是美国两党的这个恶斗了那么只有越来越厉害啊，那么很明显的。现在共和党的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个共和党的最大的愿望啊，就是要把这个年底的这个总统选举把这个奥巴马给选下来啊，那么这是他们的最大的这个动力啊，那么所以的话呢他们一定不会合作的啊，这个所以
他们已经讲得很明了嘛，他们的最他们最高诉求是要奥巴马下台，他们最高诉求并不是他们任何要尽任何的一切的力量来阻止奥巴马继续选胜嘛。
对对，所以的话呢，这个奥巴马的这一次的这个谈话里头，不是这一次的演说里头，也是充满了战斗意志啊。
对，因为很多是针对共和党来的，对，
对，这几乎是就是摆明了啊，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过去这两年他的这个就是他这是他第三次的这个国情咨文演说嘛，过去两次啊，他都是在里头比较妥协一点，有相当多的就是说啊，我们应该寻求两党一致啦，或者解决什么事情。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他就明显的基本上不走这个调子了。所以因为他要准备今年要打仗啊，要打这个选战。选战的话呢，你就不能够这个好像是这个不是这个全副。
对，他就不能再伸橄榄枝了嘛，就不能再副
对，不能再伸橄榄枝。那么所以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说法就是说，他是现在是学这个1947年啊。这个杜鲁门总统在打那个选战的这个
方式
啊，他的这个基本的战法就是说把所有责任推往国会，就是 do nothing Congress 啊。那么这个的话呢，那当然是并不会有效，并不会促进这个政治和谐啊。另外呢，他也是不停的打这个所谓的就是说。99%啊，对付这个1%，也就是说，他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共和党的话呢，都是为富人的啊，都是这个不负责任的啊，都是这一个的话呢，他特别尤其是因为刚好这个罗姆尼啊，就是他有可能这个变成共和党候选人的这个。人他刚好他的这个报税的这个内容啊，刚刚好在同一天，差不多同一天呢公布，那个时候他只有交13.9%，大概是14%啊。那他是有去年的收入啊，就是2010年的收入，这个他是有2000多万，那么他只有交这个15%的税啊，不到的税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当然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好像这个税的，尤其是从这个现在失业的人口那么多，然后这个税负那么不公平，然后去年年底又有所谓的占领华尔街的这个运动这个风起云涌，所以的话呢，现在这个奥巴马的话呢，他就是打这个所谓我们是中产阶级，我们的这个是按照美国的这个 这个按照美国的规则来做，都是守法守分的。
嗯，
但是的话呢，我们反而是越来越吃亏啊。所以在这种的，他是打这个为主啊，来吸引他的这个所谓中间的选民，因为现在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上次能够当选总统，是因为中间的选民啊，就是说支持他。现在的话呢，是中间选民基本上对他都很失望啊，
对，
所以他不能够，如果不能够把这个所谓的中间的选民的这个心啊重新拉回来，他今年这个就不要选了啊，这今年就失败了。所以呢，他这个在他的这个整个的施政里头，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他是要继续的做这样子的这个诉求啊，就是说我们的是美国的人呢，是需要跟政府啊，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完全像共和党讲的，就是说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只是个累赘啊，不是一个这个让那个能够帮助老百姓的这个啊。那么他的话呢，这是他主要的一种这个也是他自己本来的哲学了。他从几十年来，不是十几年来，他的每一次的演讲里头，就是谈到他施政的基本的信念的时候，他是都是跟这个调子的。可是呢，这个调子的话呢，在这个共和党来讲的话呢，刚好他们认为这个他就是把这个就是说，事实上，中产阶级之所以很惨，就是因为中产阶级要负担这个
这些大的银行、大的财团，他们犯的错都是要中产阶级来付出这个
对
他们的代价。
所以的话呢，这是两个基本的哲学的不同所造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的话呢，看来是不大可能啊。
嗯、
是，就是说，
我这个目前
要到11月，
莫学兄啊，这个你说
完了以后，我们才知道究竟怎么老百姓怎么想法。
对，这个
那是不会和好的。
这个不和好有一个，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个大的原因呢，大家在特别在主流媒体上都不愿意提。这个因为有个字叫做这个elephant in the room， 就是在房间里面一个大象，但是大家都不愿意看这个重视或者注视这个大象的存在，大家都不谈这个事儿。我个人我可以说出来，因为在美国，在其他的有些媒体中已经提到这个事情。从这个查党的反应，从共和党的反应，对他们对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拒绝使就是尽一切的努力使他不要再连任的这个原因，基本上我觉得是就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一种心态。不过他们万万加了不少糖衣，他们从来不讲这个事情。但是我一开始我就怀疑这个事情，而且这是我个人的想，我觉得这个他们的这种心态是越来越明显。那么我不知道孟学兄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你的感觉怎么样？
这个共和党里头本来就是有这种比较这个说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个倾向啊。就是这就是共和党本来的这个传统了啊。那么你比如说对于这个奥巴马究竟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或者是他是不信基督徒的这个，
这个也会变成
一个
issue。 对，
就是说他当上总统以后啊，反而更多的人认为他不是基督徒了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里面你所提到的所谓的偏见的问题。因为这个基督徒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主流价值，就白人的主流价值，白人社会的主流啊。当然这个最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实在是不好，这三年来啊，到现在为止，这个就是失业率还是高达8.5%。
不，经济搞不好，我对经济搞不好这个事情，当然这是共和党攻击这个奥巴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但经济搞不好，我们刚刚就这个赵先生他提出的问题，就是今年8月份的这个 debt ceiling 的这个问题，基本上你就是共和党完全的悲歌。 任何有助于改善经济的这种条文和法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就是又是印证了，就是共和党他们用尽一切的方法，就用一种悲歌和不合作的方法呢，来抵制这个奥巴马他要任何希望能够立法能够为美国的经济做一点舒缓的这种行为，完全被挡住了。所以说奥巴马现在就等于是借力打力，他就诉诸于民意，他在演讲之后他就讲说我希望你立这个条款，我希望你立这个条款，我希望你立这个条款，这一般在就 challenge 国会了，对不对？那么他就诉诸于民意，看看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现在趁一点时间，我把这个联合报的有一篇消息呢，向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消息呢，基本上就是讲的这个奥巴马总统他在这次的国情咨文之中呢，他讲了一些内容。那么然后我马上要做了广告了。他是这么说的，这是在台北时间1月25号。就是我们这边24号奥巴马演讲的那天他所发的消息，他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个24号呢，对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呢，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三次，也就是争取连任之前的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那么他是主打经济公平，那么凸显少数的巨富和多数美国人民的这个所得税之间税率的差距，以及振兴美国经济的一些大的计划。其中处处影射共和党的不适，口气和内容都是等于在连任竞选，他的这个选战呢似乎已经非正式的开始起跑。那么奥巴马在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在经济成长的牛步以及在房市低迷等不利因素包围之中呢，提出他对未来四年的愿景，给美国人民让他再做一任的理由。国情咨文在贸易方面琢磨不多，主要的是奥巴马将推动一个成立新的贸易执法单位，一个新的贸易执法单位来追究一些国家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了中国在追究一些国家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政府呢，并且将协助美国公司融资，使他们和中国等提供出国融资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平等的竞争。另外，这个奥巴马的国情演说呢，它的主体是抨击美国人的日益所得，他的所得是日益的不平等。奥巴马提出了他的振兴制造业和能源和教育为主轴的一些经济的策略。他警告列席的共和党人，他说共和党如果再阻挡他，就是刚刚我向孟先生提出的这一段，共和党如果再阻挡他，意图恢复那种以外包、以坏账和虚假的金融利润为支撑而导致经济衰退的这种经济方式的话呢，他一定会力战到底。他所谓的这种外包啊、坏账和虚假的金融利润的这种方式呢，基本上用我们老中的说法，可能就是一种买空卖空的一种金融手段的一种做生意的方式，一种赚钱的方式。另外呢，奥巴马他重提了根据的巴菲特的原则的一种改革税制，也就是百万和亿万富豪的他的税率不应该比一般的劳工的税率来得更低。他说我们呢可以把美国变成一个越来越少人有少数人养尊处优，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呢难以度日的国家，也可以把美国的经济变成一种人人有公平的机会，人人也有公平的得分啊、人人遵守同一套规则的一种经济。然后他说，奥巴马所提出的具体的措施呢，将包括了年收入100万以上者，他的实质税率呢至少会有30%，就是抽30%的税。年入100万国家者，他也会被取消在住房上、在健保上、在退休上、在育婴方面还是农场方面的这种政府的补贴。而相对来讲呢，每年收入25万美金以下的，比如说98%的美国家庭呢，他们的税率呢相对的不会被提高。那么继续这份报道写下去，他说赋税是年底大选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奥巴马这只射向所得不平均的箭呢，他的时间拿捏甚巧。孟先生刚刚也提到这个事儿，就是共和党总统的最大的热门候选人 Romney 呢，在24号这一天呢，被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公布了他自己在2010年收入将近2200万美元的这个缴税单，但是他的税率呢只有14%， 他交的税的税率只有 14%， 远低于大多数美国民众的 35% 的最高适用税率。这是联合报在这个台湾时间25号，美国时间24号所发出来的一则消息。我们转到广告，马上就回来。
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他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位于三Mattel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全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花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精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精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徐以宗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1:1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餐厅于4周年庆期间，为回馈广大顾客，香叶隆重推出正宗东北口味各种烤串、独一无二的老汤、麻辣烫，再加上新鲜扎皮，每天营业至凌晨12点，天天推出特价菜、野生菌肉片、干锅田鸡、灰树菇，还有东北特色菜、东北酸菜白肉、尖椒干豆腐、锅包肉，还有各种手工自制东北点心、手擀面。地址位于古平脑中信广场，联系电话408-253-3998，408-253-3998。
各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跟您探讨的是奥巴马总统在两天以前，也就是24号这天的时候，在这个美国国会做的国情咨文的演讲的内容和各方面的反应。那么广告之前，我就联合报的这篇报道呢，基本上是很概括性的讲了一下这个奥巴马总统他的演讲的内容。然后现在眼前的另外一份资料呢，也和提出来和各位听众和这个莫先生分享一下。这是美国有名的这 Gallup， 盖洛普民意调查，在这个国情咨文完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些调查，赞成人有多少，反对人有多少，这个数据看起来呢，蛮有意思的。那么，第一个他问的是这个给 将美国国外的美国公司在国外的工作把他这些工作带回美国，这件事情就是给去鼓励这美国的公司呢，如果你把公司工作带回美国的话呢，给予怎么样的一个税率上的优惠啊等等这种方式呢，这个想法呢是最受欢迎的，受欢迎的程度是 82%， 反对的是 15%。 第二个点呢，他问的题目就是说有关于这个由国家主持或者出钱，那么在这个职业训练上，特别对于长久不能够找到工作的人，就给予这个职业训练这回事情呢，而且帮助这个和公司和大的公司合作职业训练这件事情呢，也受到75%的赞成，24%的反对。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有关于中国，就是给中国加压这件事情呢，希望能够在这个贸易上能够取得一些比较更有于利于美国贸易的这些手段呢，赞成的是69%，反对的是24%。你可以看到，他赞成的这个百分比呢，越来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越来越下降，反对的百分比越来越提高。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关于开发新的能源，由国家来这个担任主导开发新的能源的这种种措施呢，64%是赞成的，32%就是反对的人已经达到32%了。这个差距最小的呢是有关于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税制的公平这方面。税制的公平这方面呢63%的人赞成，有35%的人是反对。这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共和党和民进党，不是民进党，共和党和民主党，两者之间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呢，可能都预估进来了。我不知道孟权兄对这个反应你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的话呢，当然是我们知道老百姓的话呢，总是多数的人啊，就是比较。可以说眼前的利益者多一点啊，那所以的话呢，你要是打这个所谓的民粹牌的话呢，比如说这个就是刚才另外一位这个听众特别提到，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国情演说之中啊，从一开始他就是拿中国做箭靶子来攻击啊，
对对对。
那这里头的话，你刚才提到就是老百姓特别支持的这几个里头，都是有中国的影子在里头啊。比如说就是说美国的制造业啊，这个要现在的话呢，这个制造业已经重新可以开始回来了，
对中国
回流了啊。然后的话呢，他说。我们要对中国这个要加压啦，或者是中国的这个所谓侵权侵犯美国的智慧财产权啦，还有各种这些东西的话，所以这个中国的阴影啊，在美国实际上是很高的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去年的上次我们也曾经的谈过这个事情，就是在11月的时候，奥巴马到这个亚洲做了将近十天的这个长程的一个旅行，再从檀香山，然后到澳洲，然后到印尼啊，这样子转一趟，然后他这个主要的这个提出来的就是我们要。整个的国家的大战略调整到等于是对付中国了啊。那么所以的话呢，他这个所有现在的这些都是就是延续他这个大战略所提出来的，这个在经济上啊，在政治上啊，军事上当然这次没有明显的提到啊，就是说适应所谓的中国崛起。那他这个里头，这个你听那个演讲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他说，有人认为美国国力已经衰退了，或者是美国是在走下坡路。他说你们这样讲这句话的人完全是胡扯，或者说完全没那个。那这一点的话呢，这个很明显的，这就是说很多美国人认为说美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方向是不对的啊。在这个调查有70%的人认为美国的国家这个方向是不对的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美国好像这个已经快要被中国赶上。那这一点当然是客观来讲是实际上差得很远，但是美国心理上，很多数的美国的人的心理上有这种错觉，觉得好像中国的崛起啊，要这个势不可挡的样子啊。那所以的话呢，这个从这个奥巴马来讲的话呢， 他当然是要把这个等于是有一个外敌呀、啊。来做箭靶子打，对他来讲，争取这个民意是，就是这个民粹的这个民意啊，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的话呢，他的这些这个就特别的，你在整个的这一次的国情咨文演说里头啊，外交的问题其实提到的并不多，很少，这个只有一点点而已啊。跟以往的话，这个国情咨文外交至少应该占三分之一吧。这一次好像是占的非常的小啊，非常的少，只有一开头的时候对美国的军人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赞扬一番啊。那当然是因为了鼓励大家爱国心嘛。
对对，那个时候那个赞扬军人的时候，国防是这个民主共和两党都起立拍掌的时候，
那个是爱国的表现。那所以这是本来就是也是一种讨好吧，
其实都是在演戏嘛，不是吗？
这是演戏。
对，
所以的话呢，但是的话呢，在这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些国家的这个政策上的，在国际的问题上的，他着墨不多。换句话说，今年的话呢，在这个美国的政治的这个主轴啊，就是那个主旋律或者是主战场吧，都是在经济。就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长期的低迷不振呢、任何一个主政者如果是在这种情况底下，都是很不利的啊。就是说你可能说我已经尽到我的能力了，或者说如果我不把这个东西做起来，就是不像这个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提出那么大的一笔的所谓的纾困7000亿8000亿啊，什么这样子的话呢，现在情形会更坏。但是人家不能接受这样子，老百姓是不管这个的，谁叫你当头，谁叫你当家呢？你当家的话呢，情况不好啊，那这责任就是你的啊。所以的话呢，刚才这个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有种族这个情绪，但是这个种族这个情绪啊，还是因为这个最主要是因为经济不行啊。经济要是好的话，这些种族情绪就可以减缓一点，也不至于太那么厉害。那而且的话，还也另外一点，也就是因为这奥巴马呢是确实是这个华而不实啊。就是光讲漂亮话，这个很多东西的话呢，他并没有得到这个，他显然他没有能够理解老百姓的那种所谓的那种对这个整个制度啊，就包括美国的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身，都有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制度本身是一个不公正的。啊，对我是对大多数人是不利的啊！这种愤怒的这种普遍的情绪啊，他没有办法这个抓住啊，或者没办法有这种同理感啊，就是感同身受的这种。那么现在的话，他当然知道，这个时不我与啊，他必须要在这一年之内，他要把这个就是说这种气啊，这种要把他这个气要扭转到针对。就是说不是针对他这个主政的人，而是针对这个他的政治上的对手，都是责任是这些人不肯跟我合作啊，这样子来做。那但是的话呢，这个这样子的策略究竟是不是能够在这一年年最后能够见效也不见得，因为毕竟老百姓还是会把这个责任主要是放在你是谁叫你当家呢，你当家你就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对不对？那么当然对中国的这个指责的话呢，我觉得那个是一种讨好民这个大多数人的讨好民意的一种做法。那对于我们华人在这里来讲的话呢，当然是比较不利。不过这种的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就是崛起的那种疑虑啊，这个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是会很长。因为中国崛起事实上也确实不是美国能够挡得住的。
对对对。
而这个美国的老大的地位要是被人家这个有一点威胁，现在实际上也还没有到说真正的要能够赶上的程度。但是这美国人这个只要有这种 这种不安感啊，不觉得好像中国人都抢了我们的工作机会啦。
对，这个事情上并不是说在中国做了一些或者说了一些什么，而是美国自己的不安全感的问题。对，
对
不对？
是美国自己，但是的话呢，这个也是这个人之常情，就是说你假如是一个老大，
对对，当然
对
一个对一个
会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你那个主政的人的话呢，他是最容易得分的，就是把这个感这种不安的感觉啊，给他扩大。
化成一种情绪，对，化成一种或者投票的情绪，或者反投票的情绪。
对对对 对, 对，所以这是耍政治了。可是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他，你不管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啊，民主党在现在就当然讲这个，共和党上台照样是会做这样的事情。
反正这个对中国的问题来讲，选上再说吧，对不对？基本上是这样的，选上这个再我们再谈一些，再谈一些基本上的事情。
让他们这个嘴巴上讲的这个很凶啊，实际上碰到真正要处理的时候啊，因为他们那个真正的是会两败俱伤的，他自己要考虑那个实际的这个后坐力啊，就杀伤自就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这种事情啊。所以的话呢，真正的到谈判的时候啊，他反而有的时候他并不是那么凶，但是他讲话总是要那么凶的。
好，我们再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Still A Cupertino。
我是维迪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ayAreaMetro.com 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状元教育学院 Saratoga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873-2889，网址 ilovegrowingtree.com。
十分之一的亚太裔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一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2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跟你谈的是奥巴马总统的国营咨文，他的内容和他的一些影响，特别是有关于谈到老中的一些事情。我想节目时间还剩下最后的大概四五分钟，我想把话题稍微转一转，转到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总统竞选人，不能说候选人的参选人的这个竞争方面啊。那么现在基本上是两个主角了，一个是 Gingrich， 一个是 Mitt Romney。现在当然我们在加州这儿看不到这个，我不知道您在纽约看不看得到他们在佛罗里达的这种互相几乎是泼粪式的这种电视广告啊。
我们看不到，
你们看不到，
他们是在
他们只是在佛罗里达看得到。那么当然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剪接出来的支离片段的一些他们的攻击对方的一些电视广告，那真是非常厉害，那真是泼粪。其中有一个人我必须要在节目中要提出来，各位听众要注意，这个人的名字叫 Sheldon Adelson， 他的中文翻译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安道森吧。他是谁呢？他是 New Gingrich 的金主，他连续出手，每次出手就是$500万，这基本上 Gingrich 在他出手之前呢已经快奄奄一息了他的这个竞选之路。那么现在因为他出手之后呢， New Gingrich 有了钱之后就开始在电视上大做打击他的对手 Mitt Romney 的广告，而是 New Gingrich 今天呢他的声势有如此的这个起死回生啊。Anderson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我是从这个 Atlantic 杂志上看到了这篇有关于他的报道，非常成功的生意人，他在中国是非常红火，他在中国是做得非常成功，他是一个属于这种 Newcon， 就是新共和党的右翼，而且是属于以色列右派的极端的这个鹰派的人。他在上次总统大选之中呢，就捐了大概是我看的捐了多少钱呢、啊？捐了$3000万。这次呢，他和这个 New Gingrich 的合作呢，这代表了他和 New Gingrich 之间的交情是非常非常的深。我要讲这句话的意思呢，第一个希望各位注意这位老兄，他的名字叫做 Sheldon Adelson， 安道森。第二个我再指出来，美国这个制度啊实在是让人这不是一个为平民老百姓存在的制度，而是为有钱人存在的制度。这个他们的玩法，这就是你想想看，如果是他帮助 Gingrich， 如果 Gingrich 成了美国总统的话， Gingrich 能够对他说一声不吗？莫先兄，
是啊，这个不过呢，我还是认为 Gingrich 可能上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啊。
对，因为他的历史太
几乎所有跟他合作，不是跟他工作过的人，不是说合作了，跟他这个在他从政的20多年，尤其在90年代他在国会当议长啊什么这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好感，他自己的这个党里面的人都没有好感。
对对对对，
所以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他只能打单打。
我的意思就是，并不是 Gingrich 他能上或不能上，我的 Gingrich 是从他们这种游戏的方式，你看出来美国的这个真正的这种谁是在。谁是在主导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的这种走向，对不对？所以说也会有这种华尔街占据华尔街1%跟99%的这种 complaint 嘛，对不
对？
对，
所以的话呢，美国制度本身呢是确实让很多很多的人都失望啊，觉得被这个根本